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祈祷。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是那位复活节的主。今天我们又可以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面运行，让我们明白罗马书的信息，让我们遵行其中的教导。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今天是复活节，两天之前的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思想过什么是圣经中所说的主由、自由。主耶稣不是革命家，他说的自由不是政治上的自由，而是宗教上的自由，是从罪中得释放的自由。当我们得到了自由之后，我们要怎样生活呢？既然主耶稣的死是恩典的无限彰显，这样当我们得了自由之后，是不是用我们的自由去随意生活，随便再犯罪，让上帝的恩典多多地加给我们，使他的恩典得到更多的彰显呢？今天的经文就是保罗教导罗马教会的信徒，在得到自由之后是要怎样生活的。当我思想这个经文和里面教导的时候，我就想起去年九月有一则澳洲的新闻，是讲到有几百条鲸鱼在塔省的西面的海滩搁浅，真是鱼游浅水遭虾戏。但这些鲸鱼呢，不单止被虾戏，如果他们不及时游出回去海里面呢，是会死的。结果有很多充满好生之德的澳洲当地人，差不多有60人，就用尽各样的方法帮助那些鲸鱼呢浮回出海。但有些成功出了海的鲸鱼，它是由于身体无力而被潮浪冲回去沙滩那里，最后都死了。那次呢，大约死了成380条鲸鱼，只有几十条是人帮他们浮了出去大海之后，他们是成功得生。这件事给我们知道，即使主耶稣帮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其实我们自己都要努力去活出自由的生活。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就有可能会被世界的文化潮流将我们冲回入去世界的邪恶力量当中，结果就是会死在罪中。今天的经文是选自罗马书，让我简单介绍一下罗马书。罗马书不是一本很容易明白的书信，原因是由于这本书充满了一些逻辑辩证，而辩论的方法不是我们现代人容易了解的。这封信是写给生活在罗马的基督徒，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他们很可能是面对一些犹太教的人的攻击。因此呢，在信里面保罗的辩证对象呢是犹太的学者，所以他引用了很多旧约圣经来到跟他们理论，证明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在罗马书一节四章主要的论证呢，就是说人是因信而跟上帝复活。他是根据旧约圣经的一句话，如经上所记，二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保罗的论证是为了对抗犹太人，是强调人呢是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犹太人认为一位非犹太人即使他信了耶稣，都一定要受割礼和遵守摩西的律法，将因信得生 變成了是靠自己的行為得救。去到第五章，保羅就講述信耶穌的後果。一個人生存在天地之間，生活在人與人之間，從生到死，是瀟灑地走一回，抑或是艱苦地過一生？其實我們的信仰對我們的人生是有決定性的作用。有很多人以為財富能夠帶來幸福快樂的人生，於是乎就將一生投資在積聚財富這件事情上面。在1970年、有一位曾經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叫做 Paul Samuelson， 他曾經發表過一條公式，是站在經濟哲學的立場上呢，為幸福落了一個定義。他的公式是很簡單的，只有三個元素。他說幸福是等於財富除以慾望，財富除以慾望。在這條公式當中，假如我們的財富是不變，這樣幸福和慾望就會成為反比，即是說慾望越大，幸福就越少。相反來說，慾望越低，幸福感就越大了。所以知足的人，即是慾望低的人，就比較快樂，有幸福感。此外呢，在這條公式裡面呢，假如慾望不變，那財富的確是跟幸福成正比，即是說財富越多就越幸福，財富越少幸福就越少。但如果一個人的慾望是無窮盡的話，那麼你無論財富有多少都是不會感覺到幸福。但保羅在第五章告訴我們，幸福的人生是從關係開始的。一個人活在世上，就是活在關係當中，家庭的關係、朋友的關係以及社會的關係等等。不過很多人忽略了的是人與創造主的關係。信了耶穌的人就是跟上帝有了和好的關係，我們就可以活在上帝的恩典當中。我們小的時候，我們是活在父母的恩典當中，父母為我們付出很多，除了愛心照顧之外，還供應我們衣食住行一切的需要。而上帝給我們的恩典是更加豐盛，使我們有幸福的人生。保羅在罗马书五章八至到十一节咁样讲，佢话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得救，免受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尚且藉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以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也就藉着他以上帝为乐。不过有些人是有误解，以為信仰歸信仰啦，生活是生活啦，信仰是來到教會講的，生活呢就是在社會上待人處事要遵守的潛規則，是不可以受信仰改變的，否則呢你的信仰就太狂熱啦。在保羅的時代，有些人受了西方哲學思想的影響，還以為信了耶穌仍然是可以繼續按着从前活在最终的生活形式继续生活。这样的话，上帝的恩典呢就更加是多而又多。在今天的经文就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有了从最终得释放的自由之后，是不是不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呢？保罗在六章二节就斩钉截铁地说，信耶稣的人不应该 不应该继续生活在罪里。换句话说，我们信主的人的生活方式是一定要有改变，不能够继续好像以往一样地生活。这个就是基督教所说的悔改的意义。假如有人不承认自己的罪人呢，那他其实不用信耶稣的，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嘛，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好了，翻翻嚟罗马书六章三至四节咧，就解释洗礼嘅象征性意义。接受洗礼嘅人系用行动象征佢向从前生活嘅世界告别，离开嗰个充满罪恶嘅世界，进入耶稣基督嘅世界。亦都由于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基督徒咧亦都系同耶稣一同复活，一同活过来。不过这个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是一个新人来的。正如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节都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此我们基督徒是应该过新的生活的。在罗马书六章五至七节，保罗继续解释，信耶稣不单止是认识一种理念，相信一种的理念，只是存在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信耶稣的人是脱离了罪，即是我在受难节那天所说的，是脱离罪恶的控制。我还举了两个例子，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位赌徒信了耶稣之后，他能够脱离了毒瘾的控制。另一个例子就是一位喜欢嫖娼的人，他悔改了，都是基督徒来的，他呢就能够脱离了超强性欲的控制，以后呢是专一爱他的妻子。我们信了耶稣，就是藉耶稣和上帝进入一种新的关系，是和耶稣合一，使我们成为了主家里面的人。家人之间的关系呢是活的，亦都是互动的。家人之间有情的维系，即使有时有些摩擦，但情和时间总会令摩擦是消散于无形的。我们和上帝的关系都是一种活的关系，彼此之间都有互动。上帝先给我们恩典，罗马章五章六六节的话，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上帝特定的时刻为不敬虔之人死。不过呢，一位真正跟随基督相信耶稣的人，是不是在领受了恩典之后就离家出走，继续按照旧的生活方式过日子呢？接受了洗礼的人是代表他经历耶稣的死。换句话说，未信主之前的旧我呢是已经死了，我们亦都应该切切实实地将那个旧我埋葬了，然后我们同基督一同复活，活出一个全新的我。旧我和新我的最大差异是旧我是被罪恶奴役的。有时旧我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呢，是活在罪里面，还以为自己活得很精彩的。就好像很多现代的年轻人，他们喜欢吃迷幻药，澳洲流行那种叫什么 ice 冰毒，当他们受那些药物控制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一切正常的知觉和理性。有关罪的表现呢有很多种，保罗在第一章呢已经有详尽说明了。而新我呢，它是活在上帝的恩典中，那就是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不受罪的控制，就好像一个人从那些迷幻药当中清醒过来一样。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从罪中释放出来的真自由呢？继续在罗马书六章八至十一节，就讲到主复活给我们的启示。好多人都怕死的， 因此呢，很多国家的最重的刑罚呢，就是死刑，藉着死来到恐吓，使人不至于犯大罪。死和生是一个两极的对比。有时呢，都听到一些受苦中的人说，哎呀，生不如死。但呢，虽然是这样，他们没有去自杀的。有时呢，有些患有绝症的人当中呢，真的想寻求安乐死。他们不是说真的特别喜欢死亡，他们只是想寻找生的尊严而已。他们不愿意靠着机器和药物去苟延残喘而已。信了耶稣的人是象征性地和基督一起死了、信了耶稣和接受水礼的时候、但他接受水礼亦都是象征性地和基督一起复活了。咁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唔单止系复活，并且升咗天，佢系永远活着嘅。主耶稣系唔会再死嘅，佢已经进入咗永恒嘅天家，亦都建立咗永恒嘅天国。死亡唔能够控制佢，而佢活着系为上帝而活。我哋又点呢？嗱，我哋既然藉着信同基督同死，亦都会同基督同活，罪同死对我哋都失去咗控制力噶。我哋而家活着，虽然咧外表上同旧我可能冇咩分别，但系内心上就已经有改变，生命嘅本质亦都已经改变。我哋而家应该系好似主耶稣咁样，去为上帝而活。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好抽象。我哋仲可以谂翻下嗰啲鲸鱼，佢活喺最终嘅人就好似嗰啲鲸鱼咧，搁浅咗喺沙滩上等死嘅。但系由于主耶稣嘅死而复活，啊，就好似嗰啲鲸鱼咧浮翻出去大海啦，浮咗出去之后做咩啊？翻屋企咯，游翻去佢哋嘅故乡咯。或者让我讲一啲基督徒应该有嘅具体变化。真正信耶稣的人是应该会畏罪懊悔，将自己的生命是重新定位，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不再以世界上的金钱、权力、名誉、地位、财富作为我们人生追逐的目标。因为其实那些东西是会随着人的死而变成废物的。我们要追求永恒生命的奖赏，追求上帝想我们成就的事。罗马书六章十二至十四节是一个结论。耶稣基督为我们解决了罪和死的问题，使我们得自由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去运用我们的自由呢？上帝藉圣灵帮助我们有了内里重生的生命，但就没有将我们变成木偶，是任他摆布，失去了自主。我们自己亦都要积极地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就好像那些得救的鲸鱼回到 水里面的时候，他都要自己发力、在海里面游回去自己的家乡。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肉体是没有改变的，而肉体亦都仍然有本性的情欲，包括食啊、色啊、骄傲啊、好胜等等。不过当我们的认知改变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立志，不会让本性的情欲控制我们的人生方向。假如我们不立志改变的话，就等于是向罪投降，打了败仗。在六章十二至十四节这段的结论里面，我们留意到保罗、是提到有两个要和两个不要。我们先看两个要、在十一节的要呢，就要看自己对罪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对上帝却是活的。十三节提到的要呢，就要像从死人中活着的人，把自己献给上帝，并把你们的肢体 獻給上帝作義的工具。呢度獻上上帝啦，就所以保羅去到第十二章嘅時候都係咁講噶。所以弟兄們，我哋要將愛與神嘅慈悲與你們當中身體獻上，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那個原因就係咁啊嘛，因為我哋得到咗上帝嘅救贖啦，啊，我哋嘅舊我死咗啦，新人點活啊？就要將自己整個嘅人，整個嘅生命獻俾上帝。再看两个不要，在十二节那里说，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十三节他说，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工具。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重新得到从罪中得释放的自由，有了这个自由之后我们做什么？我鼓励大家要用自由去敬拜上帝，去完成上帝给我们人的人生使命，要将自己献给上帝。上帝从来都不喜欢强迫人去做人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上帝给我们自由去决定我们怎样报答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有我讲自己的见证鼓励大家。在二十几年前，我本来还是一名的 会计师，在TAFE工艺学院教会计。当时呢教师有很多假期的，所以我都有很多时间。我就想下，哎呀，不如我用时间去读本地的法律，是想同时成为一名律师，帮人做下买卖楼宇、买卖楼宇、转屋契的手续，咁多份兼职，多份收入，又多一个头衔都唔错啊，系咪？但系当我法律课程快要完成嘅时候咧，上帝话佢想我去读神学做牧师，唔好做律师啦，去做牧师啊！保罗话要将自己献给上帝，做义的工具。感谢主，圣灵就帮助我将自己献给上帝做义的工具，以致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做见证，鼓励大家都要将自己的人生献给上帝做义的工具。我们当中如果有未信主的朋友，我希望你会看到耶稣的恩典和他告诉我们听的真理。罪恶的权势听起来是有些抽象，但又是很真实地控制着我们，使我们有时想做正确的事就做不到，不想做个坏事又偏偏做了出来。假如有人想摆脱罪的权势，我鼓励你要信耶稣，只有信耶稣，得着神的恩典，得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才可以脱离罪恶，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喜乐当中。让我们一起祈祷。真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求你帮助我们要献上自己为主而活。有未信主朋友的话，求你在他们心里面动工，帮助他们找到真正的自由、幸福、快乐的人生，原来就在耶稣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